公主啊，我完了，我完了，完了。
上帝会说你够了吗？圣经说，这不是我想出来的，靠着基督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，我做好一切的准备了，我无所不能。我有个女儿，她一边的卵巢长了个囊肿，相当大的一个，她必须动手术拿掉它。在手术中，医生居然剪断了他的输尿管，因此这之后的一年还是一年半的时间内，他的输尿管里装了一个支架，也因为这样他的膀胱反复感染，一直进出医院，拿出支架又装回去，一直弄不好。他很不想动手术，一个比较大的手术，所以就这样来来去去，反反复复。每一次医生为他诊治，他就希望会成功，心里燃起希望，盼望到此结束，告诉自己会没事的，一切都会结束的。然后意外又发生了。他是配音员，我的有声书就是他做的。所以前不久他读到这本书，然后不久之后他的健康问题又发生了令他失望的事。他告诉我，为你录了这本书之后，当我的身体状况又发生时，我不会再想，
我再也受不了了。
他说，我心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是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如果你更新改变你的想法，你将会为你自己省掉许多悲惨的境况。悲惨是一种观念，如果你想悲悲惨惨过你的人生，你只要继续想着那些令你悲惨的事。如果你不想过着悲惨的人生，那么振作起来，做出决定，就是今晚，此刻我要更新我的思想，不论我要花多久的时间，我不再想着我是住在垃圾桶里，上帝与我同在，他对我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，我要让他用他的话语更新我的心思意念。有件很要紧的事，就是你们当中有人也许会想，我每个星期都有去教会啊，难道这样还不够吗？不够。你必须好好的学习如何思考，这也是为什么圣经说要思想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话语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基督徒很怕默想这个词，因为他被一些假宗教甚至新纪元的思想极度的滥用，以至于基督徒们一听到默想就会说，不不，千万不要。上帝告诉约书亚，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。到底默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仔细的反反复复的在你心中咀嚼思考，直到它成为你呼吸的一部分。如果你查考希伯来文的话，这就是默想的意义，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在你心中思想。所以我可以在早晨找个地方坐下来默想，或者在你跑步的时候默想，你什么时候默想都可以。默想和默念十次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，神与我同在，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任何事可以击倒我，我绝不放弃，我可以做任何需要做的事，我的生命不再充满担忧，我不再惧怕任何事情，我能面对他，我能做你让我做的任何事。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我不会放弃，绝不退缩，我能够面对生命中任何的挑战。你就这样每天练习，我建议你可以从七天开始，如果你确实去做的话，你会发现在这星期之后，你的思想就会开始有很大的改变。人们害怕的事情太多了，而害怕与恐惧却只有一线之隔。我做饭也怕，洗衣服也怕，上街买菜买日用品也怕，开车那就更怕了。你们当中有些人在这个特别美好改变生命的会议结束之后，如果你留心你自己的话，你还会害怕要回家呢。我害怕回家，因为我知道孩子们可能没有照我吩咐的去做。 我一回去就会生气，看见了吗？你已经预想回家就生气，然后你的家人就会想说，他去参加什么会议，对他有什么帮助啊？看看你对自己做了什么事。我怕这个，我怕那个，我下定决心不再让自己害怕任何事了。想一想，反正都是要做要面对的事情，你怕来做什么？我怕做这个，我怕做那个，我怕巧克力就在我面前，我却忍着不能吃。你不用怕，你只要决定你是吃还是不吃，如果不想吃就不吃，想吃就吃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你不想吃，那就别吃。不，我想吃，你不知道。你知道你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吗？因为你告诉自己你有这个问题。你告诉自己，我必须每天吃巧克力。不，你不需要的。如果你到了一个没有巧克力的地方，你活得下去的。我向你保证，你一定能活下去的。如果杂货店有卖奇迹罐头的，你们当中会有多少人抢着去买，而且一箱一箱的买？我告诉你，只有当你相信你能，奇迹才会发生。你不相信你能，奇迹就不会发生。你可以拥有这个奇迹罐头，在你需要的时候，你只要说我能，我能，我能，我能，我行的。哦，今晚真的开心极了，太棒了。立定成功的心智，成为绝不放弃的人。你早上起床，如果你开始害怕什么事，那你就要大声说出来，今天我不要恐惧害怕，我不要害怕今天所要做的事。事实上，我不仅不会害怕，我要享受在其中，我要享受开车出门，我要享受做饭，我要享受做家务，我要享受今天我所要做的每一件事，因为这是我身为神儿女的权利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也看见了，你们当中有些人，我看你们的表情我就知道。琼斯姐妹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的感受。但是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，你感受这种感受是因为你这样想。呜呼，哈利路亚。我还是不是很开心，我知道你不会。你可以有很糟糕的想法却觉得开心，你必须把自己想得透彻，要高兴，要快乐，你要思想的正确。我今天在这里向你保证，根据上帝的话以及我生命的经验，你能够把生命想得通。上帝的应许是给每一位的，没有人会排除在外，想就能得到。我不是在教你怎么操控你的头脑，这是积极的思想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可以选择积极和消极，那为什么要选择消极呢？啊，什么积极思想，那是胡说八道。好，如果那真是胡扯，那有错吗？提醒你，你还是需要控制你的头脑的，因为你自己不控制，撒旦就要来控制你。我不该这么高亢，让我好累啊。你需要建立一种我是我能的态度。我是上帝的孩子，我是被高的，他在我里面，我得救了，我被圣灵充满了，我有基督的心思意念。相信我，从现在开始每一天我都要说好几次，我有基督的心思和意念。因为有时我以为我想通了，可是没多久我又觉得迷糊了。好了，你们想不想听一个我听过最好笑的故事？ 我承认，我现在有点比较成熟了。我发现我已经不能像当年一样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。虽然我的头脑现在还是非常清晰的，但是我只能一次做一件或者两件事，不是八件事。有一天早上，那天有好几件事同时发生，有许多个电话，有许多个这个那个，平时都不是这样。我很努力要走出家门，要不然我就迟到了。最后一件我要做的就是去遛狗，然后我带他去浴室，把他带进来，给他弄点吃的，把他带出去给他吃的，然后我把他吃的放进自己嘴里。现在我们家的最新的笑话就是，你必须好好看着妈妈，要不然她又要吃狗食了。第二天我在换衣服，我要把内衣丢进洗衣篮，我却把它丢进了垃圾桶。我突然觉得够了，我必须停止这样做，我有基督的心思意念。因为我们都会这样破口而出，我不知道我的脑袋跑去哪里了，我的头脑已经不像过去一样管用了。我心里在想，我希望我不会已经得老年痴呆症了吧，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。我不能这样想，我有基督的心思意念。你知道吗？或许上帝并没有要我同时做八件事，或许他已经忍我忍很久了，或许我必须放慢脚步，不要同时做那么多事。可是那并不表示我的头脑出问题了，你必须很小心，魔鬼会把什么放进你的脑袋里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《士师记》第六章，我们来看一个不相信自己能做神让他做的事的家伙。《士师记》第六章从12节开始。糟糕，我有12个重点要讲。我们的团队可能在打赌我是否能够在这个周末把这些都讲完。
我爱你，乔伊斯。
谢谢。但是我一定会努力讲完。士师记第六章12节开始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基甸，是上帝要用的人。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我们今晚在这里有很多基甸，上帝要用你。但是如果你不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你自己，即使上帝叫你去做某些事，你也不会相信你能做到。你必须相信，只要是上帝叫你做的，你一定做得到。神迹是带着大能的，不是不能。上帝的使者向他显现，你看有一个天使向这家伙显现。如果你里面都是怀疑和不信，你怎么能被说服呢？有一个天使向他显现说，大能的勇士，上帝与你同在。这就是上帝怎么样看他，一个大能的勇士。接着基甸对他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止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。你们看，基甸对天使所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？哦，上帝大能的勇士，什么都不惧怕的勇士。哦，神啊，哦，先生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看见这家伙怎么样发抖，好像在说他是个窝囊废。
哦，先生，如果上帝与我同在，我的处境为什么会这么难呢？如果上帝真的是存在的，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呢？
好，我们来看下一节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吗？基甸对他说，
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
你听，我喜欢这里。
你看，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，而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。上帝啊，你找错人了。
如果他这样说，上帝，你说我能，我就能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我凡事都能做。你现在知道他的问题吗？他只看见自己，却看不见上帝。 如果你相信你凡事都能做，你就不能说这样的话。你不能只看见你自己。如果你只看见自己，你理所当然就会这样想：我无法承受这一切，我不能做这个，我无法承受那个。上帝，你听见我说的了吗？我无法承受这一切。你干脆什么都别做，因为你无法感动上帝。
哦，主啊，我完了，我完了，完了。
上帝会说你够了吗？你告诉我你够了，试着相信上帝所说的。你看，基甸相信他就被上帝使用了，但是他还需要两三个印证，婆婆妈妈的。他这么做其实是不相信上帝的话。我要告诉你，上帝可以使用你成就大事。我不管你从哪里来，你的教育水平如何，你的家境如何，你犯了多少错，你有哪些技能，上帝能透过你成就大事。你只需要对他说：上帝，我在这里，如果别人不让你使用，你可以使用我，我在这里。我相信凡你所吩咐我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有些人觉得生命很无聊。没错，他这样说。你会这样的原因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有趣的想法。开始想，谁说今天不会有好事发生？哦，今天一定会很棒。你说，哎，我是那样想过，可也没什么好事发生。那不是重点。你知道吗？有时我也这样对上帝说。我并不是很无理的对上帝说，我是这样讲：哦，上帝啊，我绝对不会闭嘴。直到我看见得胜为止。我相信当我这样说，上帝必说耶好。因为他想要我们坚持到底。如果圣经说什么人都能得到，那你一定能得到。如果上帝能为任何人成就任何事，上帝必定会为你成就。
可是我是我们族里最卑微的，我是族里最贫穷的。
把眼目从自己身上移开，转向上帝。腓立比书4:13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要你们这样想，这样说，这样想，这样说，这样想，这样说，常常这样讲。当你在除草时，打扫房间时，开车上班时，我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，但是神呐，无论是什么事，我都能面对自如，我都能用笑脸迎接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如果你开心是因为你有一个完美的一天，那你就有祸了。民数记13:25，过了40天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，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，见摩西、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，汇报摩西、亚伦并全会众，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，又告诉摩西说：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他们听过很多关于应许之地的事，在旷野他们一再听过应许之地，应许之地，应许之地。现在他们很靠近了，他们可以差遣一些探子去看看那地是否像听说的一样。那些探子回来了，他们带回来的果子非常大，必须用一个杆子穿起来，两个人挑着走，放在肩膀上，这样杆子在这些人的肩上，果子就这样挂着，果子是这么大。接着他们说：没错，这果子实在是大得惊人。28，但是他们就是在那里迷失的。但是住那地的民像巨人，呵呵，他们叫那些人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，那些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，那些人又大又强壮，他们的城又很坚固，我们看见住在里头的巨人。29说：亚摩利人在哪里？还有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都在那里。可是加勒，了不起的加勒，85的时候请求上帝给他一座山。85，他说：上帝，请你给我这座山。 因为即使我这个年纪，我的眼睛没有昏花，我的体力仍旧没有衰败。请你给我这座山。圣经说加勒约书亚他们有着和其他探子不一样的心智，你要拥有什么样的心智？
可是不能，可是不能，可是不能，可是不能。
把这些话丢掉。
没错，我知道上帝很好，但是，
没错，我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欠债，但是我负债累累，我不能。但是。
没错，我知道圣经说我们要节制，但是，
这是那果子，就像上帝所说的，
一点没错。但是，
加勒在第三十节，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：“让我们上去得那地吧。”我喜欢。你知道为什么马上行动很重要吗？
他丝毫根本没有想到死。
很多时候我们怕死。圣经说大卫很快奔向战场，面对哥利亚，他根本没有看见哥利亚有多么巨大，有多么可怕，他没有看看自己有多么渺小。马上，我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我今天必定砍断你的头，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。他预言了他的未来。上帝已经把一些很好的东西摆在你们面前，可是你们却把它想成死局。你只想到死，你的命都被死亡给吸光了。你一想到死，你就害怕到一个程度，甚至忘了自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有时我还是会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但是我还是做。我常告诉大卫，我无法想象我们是怎么样开始，然后一直走到今天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就是无法知道，你根本不知道。当他们给我看一张当年的照片，这是我们的事工开始的地方，在这房子的地下室，你根本无法知道。我想你不明白的是，如果没有神，我所做的这一切完全没有可能发生，完全不可能。若不是神，这一切完全不可能。我再说，若没有神，这一切完全不可能。但是，要相信神迹的发生是可能的。阿们。我们必须开始去相信上帝。如果你说你能，你就能。12个人进去，10个说不能，只有2个说我们能。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但是其他的探子说我们无法办到。2个说我们能，10个说我们不能。如果你要为上帝做什么，你就必须克服所有反对你的人。不要想上帝差派你做某件事，每一个人都要为你鼓掌欢呼，每一个人都对我说你无法做到，说我是疯子呆子。我必须放下我的教会，我失去我的朋友，你是一个疯婆子。你看，哈哈，我不是挺好吗？我能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，我完全明白，我也可能会和他们一样觉得自己是疯了，但是我没有。我要你看这节经文，第33节，我们一直看到底。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，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们能够打败那些巨人呢？因为在他们的眼中，和他们比起来，自己就像一只小虫。他们只看见自己，他们看不见上帝。